分享，请打开话筒。
好的，可以重复一下问题吗？我刚才在外面没有听清问题。
完了，我也不能完全说。你们两个有没有谁记录下来的？说一下，我刚才正好在做菜。我只记得，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别人对我们好像就是有那种带有辅导性质的一些劝勉，然后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劝勉的？我们觉得别人是对我们反感啊，或者说我们愿意悔改。还有一个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去辅导别人？那第一点是什么，我就说不上来了。第一个，你们两个吗？平安和可乐还记得第一个问题吗？
我想一下，老师说第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你活在就是我们每个都要彼此劝勉的护照里面吗？你意识到吗？第二个，你是如何领受的？第三个，你有没有给出别人劝勉，还是说这个吧？
好，好的，
那
那我大概知道了啊。那我是有意识到，说我们是活在就是需要天天彼此劝勉的，就是活在这样的状态或者世界当中，那我自己就是有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呼召啊，我是有的，就是通常情况下呢，就是用圣经上的话语来劝勉人，当然我也有听别人劝勉我。那别人劝勉我的话呢，当然别人有些是凭爱心说诚实话，那如果是真的我有问题，那我也愿意去改正。但是有些呢，可能就是故意要指责，那这样的有些我会听得不舒服，那我也会去反思，然后去对照圣经啊，就是因为保罗说就是。我也不论断我自己，然后别人论断我呢，就是当然我有问题的，我就悔改。当然，如果不是我的问题呢，那我也在神面前去用神的眼光去看待。因为我通常情况下就是面对别人就是说过分的指责，我可能会陷入到自我的那个自己指责当中，可能会令自己会否定自己啊，就是。会让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好啊，可能这也是我自己需要用神的眼光去调整自己的地方。好，那我大概就分享这么多，谢谢。
那请平安分享。
好，这第一点就是说，我也是愿意听。别人来劝勉我，我也愿意去劝勉别人。在生活当中确实要彼此的劝勉，但是有时候当别人劝勉我们，若是说真的是我不会不对不好的时候呢，我会去谦卑的去听别人的劝勉。但是我去劝勉别人，若是别人不接受我善意的提醒的时候，我也不会去指责别人，也不会去。自己不舒服，说我劝你，你为什么不听呢？因为这主权在于神。那么我该怎么样去领受别人呢？我会听到别人对我的一些建议、一些提醒啊，我会是谦卑的，听到别人的劝勉，会祷告在神的面前来调整我自己。但是有时候也会不舒服，别人说我是因着我。别人说我，但是他说的不对的时候，求神也借着这样的环境，能够让我调整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的环境领到我？从我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要学什么样的功课？是这样。好，我的分享就结束，时间不多了。好，谢谢。
那我来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有活在劝勉里吗？这个基本上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呢，对我们有劝勉，但是生活当中其他的人呢，似乎对我们这个劝勉好像没这个意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别人有劝勉你吗？ 这个呢就是我在那个教会里面也是很感恩哦。现在我在一个那个欢欢姐妹的那个门训小组里面啊，我们小组里面大家都是操练说诚实话，然后互相有哪里不对的我们都会直接指出来，所以这个劝勉呢还是比较到位的。有时候我们一对一的时候呢还会挖得比较深哦，还有我们背后的动机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都是会照着圣经来向我劝勉。这个时候劝勉有时候会发现哦，指出我们的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惊讶哦，原来我一直觉得自己还可以的哦，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哦，就会有点惊讶。然后基本上我们也是接受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啊，这个基本上态度应该还是可以，很少有说被别人指出来然后不爽啊反感啊哦，这个也基本上是没有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家里的时候那个夫妻之间呢就不一样了，有时候那个老公会指出我的错误，这个时候指出来有时候那个第一反应就是防卫，然后就是有时候会反击，然后说你也哪里不好，你也说我，就用这样的方法去掩盖自己的错误。然后这个呢就是态度还是需要悔改要转变的一个地方啊。其实劝勉不仅仅是说门训里的老师，其实身边的人有时候指出我们的错误还是更加的精准哦。还有第三个就是你有劝勉别人吗哦，这个也是有的哦。最近就是小组里面的那个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困扰，那然后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呢也问出了，比如说他们有确实是有一些是得罪上帝的地方，有些是不符合圣经的观念，然后让自己就活在愁苦里，然后我们也会直接指出来。不过呢那个对方的那个悔改呢还没有一下子就是落实到位哦。我们感觉自己感觉也是有对别人劝勉啊，也是有用圣经的话，但是有时候也不用圣经的话啊。那一去的时候呢，然后就会用自己的经验啊，用自己的一种已经学得的那些知识啊，然后就会用那个去劝勉别人啊。这个时候有时候就回家想想，哎呀，怎么下次两个都掉坑里了，给误导了别人。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很多的学习啊。好，我先分享到这里，那最后就是可乐自己分享了啊。
就是我觉得首先我都知道我们是在生命共同体里面，我们是需要彼此劝勉彼此扶持的，而且如果手指头脚趾头痛的时候，其实全身是应该感受到不舒服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到痛难过的话，那证明我们这个身体出了问题了，就是神经传导出了问题，就是我们看不到弟兄姊妹的软弱，他需要劝勉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问题。第二个我的领受就是的确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我管不了弟兄姊妹太多啊，那我是不是应该专注在我跟神的关系里面，但是老师也说了这个我们一定会有影响的，彼此会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平时中我们也会跟弟兄姊妹就是劝勉他们，如果他很久不读经不祷告不参加聚会等等的，我们就会提醒他，但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呀提醒了还没有用怎么办，你自己觉得说就不知道怎么为他做什么，那更多是为他们去祷告去守望，还有持续的去用爱心劝勉他鼓励他帮助他。我就讲到这里。
那还有时间啊，那我们每个人都再讲一点点吧。那个哈娜怎么那个屏幕也没放出来。哈娜你把屏幕也打开来，然后把那个音频也打开来，你先说两句吧。是不是掉线了，那平安先说吧，平安。还有没有要再加一点这些方面的分享？
这方面的分享我也不太会。也就是说彼此劝勉的过程当中刚刚我也听到老师说的，就当时当下 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个人来找我们，他当下的一些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会按照他现在当下的处境去给他或借着神的话语来辅导他，或者这样的话，那所以要让自己装备自己，不单是圣经的真理要装备，而且要生活当中的那些经验也要装备。所以说在神把我们放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虽然有苦难，虽然有时候是苦不堪言的，好像被约像约伯一样糊里糊涂，不是糊里糊涂，就是不清楚的情况下面却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也不明白，但是神知道，神掌权一切。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出现任何的环境，我们不要埋怨，只能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回归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当这样的话经验生活当中的经验丰富起来的话，服事当中经验丰富起来的话，各种各样的人来找我们的话，我们都会给他们有合理的辅导，这样的话才会真正对人有帮助。并不是说用很摆的那些圣经的教导给他们一个套路，这样是真的没有办法能够得到人，让别人得到帮助。好，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也再分享一下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劝勉别人啊，劝勉别人的时候，就是说，圣经的话语呢用的太少了啊。通常我们好像感觉这个是把那个圣经的话语学过来啊，好像跟我们的生活怎么就是连接的，就是不好啊。然后就是那个圣经的话语讲圣经的话语，然后到了生活里面的，然后就是那个什么世俗心理学啊，然后那些什么世界上的那些以前那个小时候在那个社会上学的一些世界观价值观啊，然后马上就会出来了，似乎好像这个出来的都是个老的系统，这个新的系统就是无法去把它给更替过来哦。所以这个圣经话语运用的系列通达呢，觉得还是非常的欠缺哦。也请你们彼此带导，就是说求神带领我们在这个圣经话语的使用上面能够更加的系列通达，除了要装备圣经以外，还要把它用起来。